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他记得我的举手好吗？好，谢谢哈。我是上一次在施怀东牧师生病的时候，拔刀相助，来你们教会讲了三次道，以后就都没有来过。那不是你们没有请我，也不是我不肯来，而是我都在宣道。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教会已经28年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应该越过我们教会的墙壁，能够到普天下去传主的福音。所以我自己个人在3年多前也就辞去我的工作，全心做自由传道宣道的工作啊。所以在今年去了50天的宣道，然后在你们贵教会讲完道之后，下个星期二又要到南非开始出去40天的宣道。上次我的姐妹陪了我20天哈，那么这一次是放牛吃草啊，我自己去啊，所以她太忙就没有时间陪我。今天早晨还是要跟我去，但是已经太晚，我的伙伴都已经找好了。那么为了方便，一开始的时候先放一点 slides 给你们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信息，好不好？谢谢吴迪小汉啊。好，那我进来。OK。这是3月15号到5月5号的哈宣道的事情。那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 Dubai， 有没有这个 laser？
有，
红的啊。这边就是 Dubai， 这个是阿联酋7个阿拉伯的酋长组成的一个国家，叫做阿联酋，非常的有钱啊。在波斯湾这边，这边就是它的市区。我这边是开车的时候自己到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相当的进步。那这是全世界唯一的7星级的旅馆。那他们当地的同工带领我去，带我去要喝杯咖啡，进不去，为什么？没有 make reservation， 那一天全满。我在去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见到一对的宣教士，他是加拿大一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总负责人。我们两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Tashkent 见面，他就说他这次是带他太太出来的，要带他太太见识见识。所以他们到那边去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一天，他就想说呢，带他太太去住一个晚上。所以到了机场就问人家这个地方一个屁股晚上多少钱，那个人就给他一个数字，他就一出。出成180，那180可以了，在美国什么地方都180嘛，所以他就定了。人家一上去一查电脑说对不起满了，然后他一看上面的单子是1800，现在1800还不一定订得到一个晚上哈。那他们现在这个国家在盖8星级的旅馆，还有另外一个7星级旅馆哈，这个在海边。很有意思的是，对不起，我把它搞掉了，再按一下就回来，好，谢谢。在这个背后呢是一个海上，后面就是海，后面看起来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很生气，说要把它炸掉，然后要给他3倍的钱重新盖一个。他说我已经盖好就不盖。所以你从海上看过去，后面是一个十字架，因为设计师是个英国人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在德国也发生过这是那边的当地的牧师，还有加拿大的一个传道。我很不喜欢看我的照片太丰满了这是他们，我们这边是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对不对？他们那边是 TAIW， Thank Allah It's Wednesday。 他们礼拜五是他们的礼拜天，所以我礼拜天在讲到所以他们是礼拜五是他们的主日聚会，我们这边的主日聚会。他们叫我去给一些这个 Constructor 传福音前面几个是学生有一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后面还是女工，后面是男工。传完福音以后，我说愿意信的站起来，全部都站起来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不好意思，跟着站起来，因为他看只有他一个人不在，后来也信了那他们那个地方的工人呢，有中国人，现在在迪拜有17万人，因为中国人在帮他们，中国人是最好的工人，所以他们都喜欢。这是中国人在帮他们当地盖轻轨所以许许多多的工人。我去的时候是4月初吧，那晚上到的是摄氏37度，还是三十 度忘掉了，晚上他们夏天可以热到55度啊，所以只有中国工人可以受得了。不过50多度全部都不准打工了，因为免得从那个衣架上面摔下来啊，太热了。那这是一个龙城啊 ，Dragon Mark， 这个很长的，是中国的吴一是不是那个副国务副总理啊，来这边和他们合作的，但是后来没有搞好。所以都大概有10000个中国人呢，靠这个地方的生意做生意的。那这是我所以它很大这是学生的一些的工作，还有市场里面的他们这个工作刚开始，今年2月才开始，完全是新的是 Go International 跟他们 partner 做的。那么这是晚上11:30开始聚会，所以我8:30一个聚会，11:30一个聚会，然后他们睡觉，早晨起来我另外有聚会。所以每一天都是早晨4点睡觉，好好在那边只有3天4夜好好，要不然的话我就算了。那是波斯阿拉伯湾那边哈，这是蛮漂亮的。那这是 professional， 这是韩伟的儿子他们都是隐姓埋名，不让人家知道，免得被阿拉伯人杀头所以在那边是比中国大陆要危险多多。这些都是科技分子这是工人，我去的时候他们全部打赤膊，看我来了全部把衣服穿起来，本来都是一个一个壮得不得了到他们这个宿舍里面穿衣，每一个宿舍里面这个3000那个700那个1000中国工人做得不得了，集中在一起，所以他们很需要穿衣的个人不到这个就是那个牧师，这是我，然后这些旁边几个宿舍人在一起，他们这个是全世界现在最高的一层楼，那会比台湾的101还要高，会比中国大陆要盖的更高的楼还要高。为什么？它上面不封顶的，任何一个国家盖高的话它就再往上盖因为它的底层设计的呢是可以往上一直盖，它在盖的时候3天盖一层3天可以盖一层所以很快的可以往上盖所以这些都是你看都是在盖的新的楼，它不新的都还没有装起来的，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新的楼，这个国家不得了，4个外国人伺候他们一个本国人。那这是到了泰国泰国的庙宇你们知道这是我第二站这是我去了泰国这个庙宇多得不得了，然后在这边拜拜这是佛教国家需要福音。你相信这么漂亮的在哪里造的？在我在厕所门口造的所以他们到处都是庙宇这是泰国的大庙，不要去。那在泰国我是和这个这是杨义哲牧师，你们听过没有Boston 去的，他本来自己是一个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到那里去不是主他在那个地方有许多神迹奇事，因为在金三角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很多人他就讲毒品是不可以的，因为金三角出品全世界50%的鸦片毒品，所以他被那些黑帮追杀，那每次追杀2次都没有杀死他，2次杀不死他们就要等2年，因为他们的迷信就是说2次杀不死是他们的神不要他死，你再杀他3次你会被杀死然后但是过两年之后可以重新来杀过，所以他已经被杀过2年了，杀过2次，然后隔了2年又杀过1次我去之前刚刚被杀过没有杀死，所以他说再一次是下2年所以每2年他们杀他一次，有一次有13个人拿刀子杀他，然后他就打倒2个人夺过一把刀子来，然后把那些打走，因为他是跆拳道3段所以你们那个2个服侍的家庭不然拿2个去学一点跆拳道我去年一次他是被人家骑摩托车的时候被别人用车子撞然后以为把他撞死，没想到跳起来，然后人家就2个摩托车还有摩托车整个队的这样2个摩托车来撞他，他跳起来一踢翻一个，人家一看他这么生龙活虎又跑掉这是最后一次的这是伯利恒的学院这是我们教会以前去的服侍的地方，那这是晨曦戒毒所在台北，你们知道听过那这是以前那个王什么国语礼拜堂那个王，这是永泰村长那个王忘掉了，他们夫妻两个在那里宣道。那这是金三角下面就是金三角，这个地方是个渡轮，这边是泰国，这边是缅甸，那边一个赌场，所以你可以交10块钱美金不需要签证就过去赌，赌完以后再回来然后这边是寮国，这是金三角Golden Triangle 这个是缅甸， 缅甸是一个非常落后、军人当政的国家，非常的落后败坏哈。那这是他当地的牧师，后面听不到，后面听不到哈。我没有用麦克风的。我把麦克风拿过来，对不起。我以为我的声音怕我害怕太大，早知道我就大声一点，这样可以吧？对不起啊。这是缅甸，缅甸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国家。我去了缅甸，我的心都很难过，因为穷人多得不得了。我们一般都以为是只有缅甸是军人当政的国家。我这次是第一次去缅甸，这是那个大天主牧师他开了8个小时的车子到瓦城来接我。我是从缅甸飞从泰国飞到仰光，仰光飞过来。我到仰光的时候，要接我的人没有出现。第一次去那个国家，然后整个飞机场走光，只剩下我一个，所有当地的那些买卖商全部来围着我，要换叫我换当地的钱啊，叫我去住旅馆啊，干什么啊？所以出去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被放鸽子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靠主有喜乐啊。那这个地方是在这个瓦城的大学工作，这个学校有3000人，一般的很多奇怪哈，很多海外的大学，他们有时候100个人也叫大学，所以你不要以为都像我们这边3万人叫大学哈。这个3000人，这个是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住的旅馆对面就是这个旅馆，是很小，旅馆大概一天是10块钱到12块美金，所有外国人一定要去旅馆，不准住任何人家里，因为他要管制你啊。这是缅甸，就在旅馆的门口都是这个庙宇哈。那这是我路上经过，我就回到他们那边去，要开车8个小时。这个小孩子的母亲1年前刚刚死掉，怎么死的我没有听清楚啊。这是一个姊妹在这个地方办的这个孤儿院，来照顾当地的穷人，他们孩子们自己在种东西谋生哈。然后我们一路往腊戌去的时候，路上火在烧山啊，这个路上都是火，你看得到火哈。这是什么东西呢？下一张哈，这是 Full Service 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可以 survive 了啊，这种日子都很好嘛，对不对？这是加油站，然后这是路上另外一个村，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这些人专门住山区，他们是德昂族，从中国当时呢到缅甸来的，移民到缅甸来的，那么这些的福音很需要，然后我很感谢主，知道说是基督家之家的第5家在这里帮助他们啊。这个叫做湄公河，湄公河是生命之河，因为他们靠这个水，9000万人靠这个水生活，这是世界第七大的河流哈，但是也是 River of Darkness， 因为这个河边都是叛徒这个娼妓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贫穷的人还有很多谋杀等等，这是一条非常可怕的一条河哈，是一个福音的黑暗之地。那这是恩慈之家，他们孤儿住在里面，大概有200个。这是大牧师所做的工作，在这个里面孩子们住在这个里面，然后在这边小孩子在这里上课，大孩子出去上课。这些我给他们买糖果，所以他们都来拿糖果。这些小的，这些大的，他们在上课，那些小的在上课哈。他们就是他们的课，因为在学校可能只有半天或者等等回来的。那这是他们中午在吃饭。这是神学院院长，后面就是附设一个圣经学院。大牧师和师母他们两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为缅甸培养一些神学生，他们能够在缅甸来照顾缅甸的需要。所以他们的神学教育不像外面的那么样子的正规，但是呢，最起码能够应付缅甸的需要。所以我们也在支持他们这个宣道的这个神学院的工作。这是他们神学生大概将近40个。在敬拜，那么我给他们一些勉励和分享。然后我们出去就到腊戌的贫穷地区哈，这是他们给他们盖的，好像有点黑哈，给他们盖的。然后我们到乡村去，这些乡村都是茅草屋，只有一个呢是他们盖的教堂，那这个教堂是石头的，别的都是茅草屋。我们在那边看这些基督徒，他们在那边这个是他们做的职业，就是种这个甘蔗，然后在这边来做这个甘蔗糖送给他们两个。这是另外一个乡村这个乡村看起来更穷这是他们的教会刚开始的，他们一开始都是用茅草盖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教室，然后慢慢盖多一点，然后就盖成一个给他们设一个教堂，然后这样传福音的，一村一村的传福音，都从孩子开始。你看这个孩子的脸上都是那个脏兮兮 的哈，看不见哈。孩子们都是很穷的啊，这是他们的学校，就是刚才这一间啊，他们星光学校在这里开始盖，就是一间茅草屋而已啊。那这是他们的祷告山，他们在这个新川这是一个新的工作，所以他们有祷告，他们同工们有时候爬到这个上面去祷告。我相信我如果常常上去的话，我的身体会好得不得了。我们教会应该盖一个祷告山。啊，这是一对夫妻哈，现在我走的时候，他们隔三天要结婚，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留在缅甸啊，因为这个弟兄是在印度受的神学三年的神学训练，这个姐妹是在本地受的神学训练，他们有心要到外面去福音，我劝他们留在缅甸，所以他们两个写信给我说他们留在缅甸了，感谢主，我会去看他们。这是他们一个一个基督教学校啊，不是中文学校，是当年这个蒋介石的部队呢，从这个云南跑到缅甸来，当年蒋经国他们都支持他，阿扁就不理他们，把他们放鸽子，所以他们现在很穷啊，经费也很穷，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中文学校，有1700人，最大的啊，然后他们那个院长是基督徒啊，本来是基督教办的嘛，但是什么学生都说这是他们的校长，所以我和他一起吃饭交通谈学校的事情。那这是他们晚上的祷告会我在那里给他们分享。那这是我们去的一个苗族，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面，当年都是14岁左右就结婚，所以都长不高，而且很年轻就死掉。所以这个是外地的哈，新加坡来的，所以他们的同工要不然的话不会那么高。这是他们的负责人，差点死掉，肺炎，然后感谢主活过来啊，没有死掉。他们开始从这里开始的，都是这样，开始一个草屋，然后开始收养孤儿，然后慢慢传福音，然后旁边盖起来的。这是那个附近的中国的教堂，多得不得了啊！所以佛教在那里很厉害，街上到处都是这个佛教都是和尚尼姑。他们在泰国的时候，这些和尚出来的时候，送到庙寺去的时候，有5-6部的那个车子，像结婚的喜车一样把他们送去。啊，有现在很多在泰国，他们对佛教是把孩子送到佛教去做和尚，对他们来说是大事情。那这是什么东西？你们知不知道？后面的猜猜看。去过的一定知道，没有去过的就不知道。啊，这是飞机场，啊，整个的飞机场就在这里，你停在这个车子从这边进去检查行李，然后从这个地方验关，然后到最后这个等在那就在后面这间等飞机，然后等了2个钟头飞机不来，它是一个礼拜只有3班飞机啊，不是每天有啊，然后这一班不来，为什么？因为说烧山上的烟太大，不敢飞过来。我刚才不是给你们看到吗？啊，所以他们烧山。那他随时说不来就不来，没办法，那不行，我们只好坐野鸡车了，因为第二天要离开缅甸了，晚上不敢不行，所以我们就坐野鸡车。那野鸡车一听这个飞机不飞，他们习惯了，马上价钱变翻一倍。然后这种缅甸国家是军人当政，我们开到一半要停下来，为什么？他封山晚上9点封到早晨6点，所以你要在外面过一夜然后你又要住旅馆，我们10块钱，又是10块钱啊，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钟再赶到机场，这就是缅甸这个国家啊，所以你去宣道不要以为那么简单哈，这 airport without airplane 这是难忘的，这有一个 airport 没有飞机啊。那我们回来就经过这个桥叫做断魂桥啊，这条盖起来的那一天呢，听说他们的州长都来这个庆祝，然后当场桥断下去，2个工人压死。所以叫做断魂桥，因为偷工减料等等当天就发作然后这是到了缅甸缅甸的一些工人。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将军的女儿，但是信了主，所以他在一个穷乡僻壤，我去看过他在那个地方给孩子们佛教徒传福音，一个非常极端的佛教团体，他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像回教国家一样那么样子。然后这是一个牧师的太太，然后这两个是传道这个也是。那这是我们去缅甸一个大桥旁边，只有5分钟的地方。缅甸应该是一个强国，对不对？是一个大都市，阳光，但是旁边5分钟就是一个穷人区，真的是经过垃圾桶进去的，垃圾场进去的。然后这是我们聚会去的地方，看到没有？这个这片瓦不存哈，都是稻草，而且都破了这是要进到他住的地方去就这么一个小地方，其实照相距离都没有，所以把我照了这么胖，本来没这么胖的这三个是他们本地人，这个是那个牧师的太太，这个是传道，他们两个年纪都比我轻的，看起来不年轻，对不对？那这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带领信主的这些人那么一个礼拜去2次，我还得讲到那个地方那个臭味 你都会想到 SARS 啊，都会觉得要戴口罩，不戴口罩你都觉得好像呼吸进去都会怎么中毒的感觉，就那么臭那么脏的地方啊。我真是佩服这些传道，他们一个礼拜他的先生哈、啊、和他一个礼拜去两次在这个地方传福音，而且不最先开始看他们太穷，给帮助他们一些小钱，但是后来发现来的人太多是为了钱来的，所以就不给钱啊，先信了以后才帮助真正信的啊。那这是经过门口的才四分钟左右一个学校啊，市区的人来这里上学，但是他们这些人根本不能上大马路的，所以要先给他们盖一个小房子，让他们经过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穿着知道怎么样的应对，然后再把他们申请能够送到这个学校来。所以那些人等于是被这个世界撇弃的一般穷人中的穷人，所以我看那边的时候心里很伤痛哈、要为他们这个祷告，然后希望能够我们去能够认领一个城市或认领一个乡村，来帮助这些穷人能够读书，然后能够进到圣经学校啊、被神装备使用。那这又回到泰国机场，因为从泰国进出那么多的和尚哈、那这是Rich Muslim， 这个是埃及以色列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哈，这个就是阿联酋我说的独拜的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些地方是我们要去接触回教国家这是我到了哈萨克斯坦，知不知道哪里是哈萨克斯坦中亚洲中亚五国最北边，它有这个油田，所以最近是暴发户神奇的不得了，东西比美国的还贵，我都不敢出手所以到这些国家去，这是他们的总统府，后面是他们的庙寺，所以它的盖法旁边盖了两个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柱子，然后一路这样子过去到后面盖得很神奇。这是一个新都市它本来是在阿拉木图，但是怕离中国太近，只有300公里，所以就搬到远方去对中国是蛮讲，我要讲快一点哈。这个是他们的 logo， 在他们的钞票上面就是这一个，后来我就上去了，这个在中间刚才总统府在这一边，这边是这个哈这是他们的庙哈。那这是从那个上面照的往后面照，这边是然后我到了这个阿拉木图哈，我和这个 Operation Mobilization 合作，我觉得中国教会要走出中国的圈子不在四合院里面，这个和自己人在一起，也和全世界在一起，所以我们福音本来要到地级，所以Operation Mobilization 大概有4000多个宣教士，他们的创办人叫做这个 George Vovo。我请他今年10月份第3个礼拜到我们教会来带宣道联会，那么我们会让附近的外国教会、中国教会都知道，能够来听这个人。16岁的时候认识主，然后就拉着一个箱子到墨西哥，开始路上就卖圣经，然后这样子开始传福音，成立了 Operation Mobilization。他们有3条船，听过没有？在世界各个地方展览，然后疫病这样子，这就是他创立的哈，这一个他的 organization。那这是一个韩国教会，这个阿拉木图在整个哈萨克斯坦在20年前只有10个基督徒，但是这一对韩国夫妇去了，在18年前去了，他们教会现在有5000人聚会，所以韩国人的宣教到处你都看到韩国宣教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看不到几个，看到的话不是马来西亚就是香港或者什么台湾去的，中国大陆上比较慢一点，还有一段时间美国去的没有多少韩国人到处都是，真是感谢主。我这次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在华盛顿 DC 参加一个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宣道大会，就将近100个世界各地的宣教的领袖在那边聚集，本来这个 George Bush 要来见我们，后来又黄牛了，后来是这个司法部长来见我们谈到一些这个美国的问题那这是这个国家，这个就是地球，从中国这边是中国 China 一直过去传福音。那这是到了吉尔吉斯坦，李白就是吉尔吉斯坦的人，这一个是第5家的宣教士，他们两个人在加州的家我也去过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但是把工作放下来，然后来这个地方开农场，要帮助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很懒，他们只肯畜牧，骑在马上看牛看羊不肯下田，所以他就要让他们看到说他这个地方这么一小块地方可以种1500棵的这个番薯不是那个 tomato 番茄，这个国家的沙拉哈，你要吃叶子他不吃的，他只有黄瓜和那个番茄，因为他说叶子是给动物吃的所以他们从来不吃青菜只吃番茄，而这个番茄他们种的呢每一根可以长5节，你们不懂的话它可以长5节，要不然太高， 他们这边种的话种不了这么多，所以他要让政府来看，然后呢推行这个农业，用这个来帮助宣导，所以是专业宣导。啊，我在那边，这是到了巴黎哈，给巴黎他们受洗哈，我就不多讲了，是吧？巴黎在那边，那这是到了意大利的东边一个海边，这个叫，因为意大利的东边没人肯去，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刚刚开始有四五十个人，五六十个人要我们去帮忙，所以两年之后他们买了新的堂，献堂典礼呢，请我老远从美国跑去啊、主持这个啊、献堂典礼，啊，这是他们那天来的大概有300个基督徒啊，来这个地方来庆祝哈、啊，有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啊，很大的教堂可以坐300多人，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声、祷告声、什么读经声、什么声声颂主啊等等，他们最后来这一套。意大利整个的基督徒他们合并起来，在这个地方，20多个教堂全部在这个地方哈、啊。然后我今天还会去雅典，啊，这是罗马东区的聚会，啊，我在那边讲到，这是罗马西区，那天不是聚会时间，他们有1000个位置，刚刚新买的。那这是柏林教会。后来也去了柏林，柏林教会我们去帮助已经7年了，他们当初也是30-40个人，现在他们聚会已经平均有200个人聚会，我们做个教会去帮助第7年了哈。那他们现在也是到了换到一个新的地方聚会，是租来的啊，但是聚会已经啊、非常的稳定，感谢主啊。那这是他们聚会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是有个麦克风是讲台，在这里讲到的啊，所以啊，这个是别开生面，我去那边讲过一次道，后来发现呢。太有距离感，还是下来讲比较亲切一点。哎呀，这是我在马赛的一个法国教会，那这个牧师以前帮助过中国教会，所以认识，所以那天他们请他来吃饭，他就请我去讲道。这是他们法国人的聚会哈、啊，是一个一个那个在法国生的基督中国人替我翻译啊，他们都很亲切，满面笑容，比中国人亲切多了。我在很多中国教会讲。看看下面有些面孔好像我欠他钱一样啊啊！但是在那个法国教会他们很亲切的啊。那这是他们，我在马赛帮他们受洗，你看这个受洗哈、啊、就是一个方方的东西架起来，然后衣服都不要换，都不要撕掉啊，好方便啊，就是那个腰不要扭到就好啊，所以就一个人帮我一起受洗，这样下去了，水也一半就够了啊，这个方法倒是蛮简便的啊啊。这是我到了英国的 COCM 这个花销布道会，这是 Mary Wang， 就是王光霞女士哈，那她的先生啊、他们招待我去看一些这个韩国这些早年的英国的东西，因为她是我的也是我们的在欧洲的 partner， 她来到美国，这是我们帮她办事情啊，英国那边很漂亮啊啊。那今年呢今年年底呢有一个这个使者主办的华人派团大会，3年1次的，听过没有啊？那今年的主题是 I cannot I can't。But God can， 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就是我最后一章了哈，啊，从哪里出来的？知不知道？这是今年是2007年，在1807年，整整200年前，这个马里逊呢，一个25岁的小伙子，从英国的伦敦到中国来传福音。他在他要来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根本不让他上船。因为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卖鸦片给中国，那么不准传道人到中国去，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先坐船到纽约，再从纽约坐船过去。他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将近7个月的时间可能才到了中国。他在船上的时候，船长和一些人知道他是到中国传福音。他才25岁小伙子，在座大概这个人是不到25岁，别的好像。可能还有一些姊妹不到25岁，我就不去讲了哈。他们就说你这个小伙子啊，你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你知道中国是5000年的老国家啊，基本是民间信仰和佛教，又有儒家，又有道教，又有道家，又有很多的这个传统。你这么一个年轻人，你以为你能做什么东西？那这个马吕逊当然那个时候还不会讲中文了、啊，他就说 I can't, but God can。我不能，但是神能，听到没有？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在200年前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是清朝，中国的清朝说，任何人给洋鬼子教中文杀头，所以他连学中文都不好学，而且全部要被放在13行，广州13行，在那个地方，要不然的话要到澳门，到澳门去的话要经过东印度沟通等等很多的手续，他连在中国 待下来都非常的辛苦，而且他的生活也非常的孤单，但是他就自己这样子学中文，然后把圣经翻出来，翻中文圣经，然后他写了一本这个英华大字典，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今年是宣道的200周年，所以我们用这个 I can't but God can， 这是2007的宣道开创大会，是今年的12月，就是 Christmas 之后25号到30号，在宾州的这个费城附近那边进行，在这个网上都有。我今年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哈，因为我到处宣道，所以他们说我这个宣道，既然宣道的话，做这个事情正好。其实我根本都没有时间管这个，因为我下个礼拜又要出去40天，我上次去了9个国家，跑了15个地方讲道，或者传福音。这次去几个国家我都搞不太清楚，大概6个吧，然后我知道我要讲道最少要讲50篇以上。那你怎么能够有时间预备？所以真是靠主怜悯啊！所以反正年纪也大了，这个脑子也不好，所以就不知道害怕啊。要不然的话，我坐在这个地方，刚才还在说，我真不想去啊。身体又累又不舒服，然后事情这么多，然后又准备不来。他们一直在等我给他们这个讲到的大纲，因为有的地方要写这个手册，有的地方要干什么，我哪里有时间搞？我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只管今天的哈，刚才感谢主，你们选这个读经的时候呢，背的圣经是21节，不是17节，17节是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节圣经，是不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啊？这个容易背多了，而且这个也很有名啊，后面听得到吧？听不到的时候举个手哈，我就大声一点哈。那你们选21节，不论是谁选的哈，我不提名字也不问哈，这个人了不起啊？为什么？因为这节圣经哈很宝贝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知道这句话哈是很有名的，这句话在解经家的当中啊，尤其在西方的解经家当中，他们说这个字当时的原文希腊文当中呢是只有15个字做成的，所以他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The 15 word hope， 15个字的 hope 希望盼望啊，15字的盼望，他用15个字讲到一个最大的盼望，讲到什么东西呢？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那加尔文你们都知道吧，这是很有名的人，是吧？在这个马丁路德之后的啊，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第5章的21节呢是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交换 exchange。 为什么？神让那无罪的替我们这有罪的成为罪，然后好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是神的义，对不对？他是义者啊。保罗传福音，彼得他们传福音说，你们把那义者杀了，是不是？耶稣基督是那义者，神的义者，在基督的里面，无罪的。小字中文解释叫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刚才有没有看到？不知罪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他本来就是完全的，是不是？圣洁、公义、无瑕、无耻、无玷污，神的羔羊，不知罪的。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亚当的里面都怎么样子成了罪。在罗马书5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因罪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人也都在罪的权下。所以我们都在罪的权下，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就做了王，所以人的下场就是怎么样子？死亡。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一个人人都有一死，大家都知道，不想去讲它。下面一句话，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都知道，不去想它，是不是？你们谁天天想到死后且有审判的，举手给我看看。不知道这句话的基督徒，给我举手看看，死后且有审判。你们都和我一样，也都知道，也都不去想它。所以我今天读了圣经，为什么读这么长？因为要从第9节开始。第9节开始这段圣经讲到一件事情，主是可畏的，主是可畏的。 记不记得这节圣经十一节？好，保罗说主是可畏的，因为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在第十节，我们有一天众人呢都要在基督台前显出来。有一天，不论你愿意不愿意，不论我愿意预备好了没有，有一天当我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要在主的面前像被光照一样显出来。我所有的行事为人，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侍奉啊，我的脾气，我所做的恶，人知道的或不知道的，在基督的台前赤裸敞开，完全要显明出来。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这就是第这里开始说的，保罗说主是什么可畏的。我现在年纪不小了哈，不告诉你们，我做好睡就是了哈。所以呢，对这个要去见主这件事情呢，就比较怎么样的，有时间的急迫感啊，不像你们在座那么多年轻人还笑得出来啊，我实在是有点笑不出来啊，发现自己呢没有年轻时我单纯，越来越体会主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的单纯啊，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单纯，但是现在比起那个时候不够单纯是更复杂。所以现在在主面前来的时候，常常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真是求你洁净我，光照我，帮助我能够过一个日子，每一天都能够像活在你的审判台前一样，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光中，被你自己践踏，能够站立得住，免得将来那一天的时候来不及。趁着还有今天，不要到了那一天后悔今天没有好好的预备，听得懂我的话吧？所以保罗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是可畏的，所以他这句话不但是为他自己讲的，也是为着整个哥林多教会讲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但是却接受了外面人来的煽动啊，来反对保罗，攻击保罗，批评保罗，去抵挡保罗，让保罗非常的伤心，让保罗非常的痛苦。不但如此呢，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分门结党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拜偶像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恩赐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问题，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教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所以问题教会，教会问题，这是一个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的，如果大的话也有五六件，小的话有四件的事情，告诉哥林多教会应当怎么样子悔改，应当怎么样在神面前齐心努力来建造神的家。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就不是用教会为对象为目标了，而是以个人和他的同工在神面前的生活啊，敞开在众哥林多教会的面前，让他们来比较那一些凭着外貌来讨人喜欢的，那一些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的，那一些要传另外一个福音的，那一些要传另外一个耶稣的，和他们中间的不同啊，那些按照字句的和那些按照圣灵的是何等的不同，那些凭着眼见的和凭着信心的有什么不同，那些靠着人的见性的和靠着圣灵的灵所写的永生神的灵所写成的见性的有什么不同，那个旧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那一个摩西的帕子和那个基督的荣光有什么不同，那一个瓦器和那个宝贝有什么不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神仆人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和榜样摆在哥林多的教会面前，让你们来见他，让你们来明白神的正道，然后告诉他们说神是可畏的，你们要敬畏神，你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来说你是属谁的，或者是你来选择，而是说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那些假师父有一天要算神的审判，那些只说主啊主啊的人，不遵循天父旨意的，有一天神要审判他，是不是？所以保罗所讲的第一件事情，要基督徒知道敬畏神。今天很多的中国教会啊，我们太高举恩典，忽略了行事为人在神面前要公义圣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太重神的怜悯啊，我们忘记神的审判，不太讲神的审判，再讲的话扫地出门啊。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你们不可贪恋的别人东西，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大家下来都看牧师说你今天讲的真好，讲的真好， 这个牧师回去以后心里想说，那我都不讲事实，不是假冒伪善嘛。所以他下个礼拜说，我上个礼拜讲的你们都很称赞，说讲得很好，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怎么样，不可偷气，怎么不可偷盗等等。那么我今天再把这个事情讲更清楚一点，就是说呢，别人从河的上流飘下来的木头要到下流去，对不对？然后你们在中间就把它拿掉了，这是偷窃别人的东西，是不可以的。下来以后，执事会主席跟他说，你可以搬家了，啊，你可以到别的教会去了。就是说，你可以讲 general 的一般的什么样子行事为人，但是不可以讲真正的什么生活的事实。啊，这个牧师第一个礼拜讲说你不可偷窃，不可干什么，大概是说牧师你讲得真好。第二个礼拜他说你们不可以拿别人的木头，就被放掉了。啊，你们都很严肃哈，我就不管。所以保罗说哈，他说怎么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而且呢也坦然无惧，不怕仇敌的攻击。因为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心自己心里的断定是必死的，是不是？所以保罗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逼迫，在危险，在死亡，在许多里面。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若是我们人就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神的仆人，对吧？他说因为神把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而且呢让福音的真理能够存留在人员的中间，所以我甚至当面抵挡保罗彼得和巴拿巴，不让他们怎么样子把福音的真理失去了。保罗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四面不是人，他在外邦人当中，他说那搅乱天下的到我们这里来，要把他杀掉。然后在犹太人当中，他说我们看他像是一个瘟疫，要把他除掉。啊，他在彼得大使徒和那个巴拿巴这个恩人面前，他都起来抵挡他们。啊，保罗这个人真是傻瓜，一点都不怕律师，不知道做人的基本原则，啊，难怪他活不下去，是不是？但是这个人神借着他怎么样，把福音从安提阿传到什么雅盖亚，传到雅西亚，传到雅盖亚，啊，传到各个地方去。这是神所用的人。他说我们若过癫狂是为什么？他为着神癫狂，他在亚基伯王的面前说，王啊，你是信，你要悔改，是不是？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王说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叫你疯狂了。保罗为着神是一个疯狂的人，他带着神的恩典，他知道神的旨意。他说因为我无论是在身内是在身外，他说我坦然无惧，我定的仔细，我定的志向要得什么主的喜悦。他只有一个心，凡事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保罗。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为着神的旨意啊，他的脸面印着像坚持一样，他永远怎么样坦然无惧。他说我随时可以离世与主同住，那是更好的无比的，因为我脱离了地上的帐篷，天上有永存的房屋。他有怎么样侍奉的里面充满了盼望，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的侍奉的第一件事情，保罗他是知道主是可畏的，他凭着良心，凭着信心，也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光中，在神的审判台前凡事讨神喜悦的侍奉神。所以他不怕人的指责，他也不怕，因为他怎么在神在人面前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保罗的侍奉。第二个事情讲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保罗侍奉为什么这么癫狂，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保罗侍奉，如果我们讲到我们和仇敌征战，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你知道以弗所讲到教会讲了很多，对不对？讲到第五章的末了的时候，讲到说夫妻应该怎么样子，然后父母儿女应该怎么样子，上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你觉得说怎么搞的？整个以弗所书讲得那么深，到了这个地方来这么一段浅的，实在是没有意思，要不然的话更好。那不是的，保罗无论讲到我们怎么样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是活在地上。所以前面三章讲到理论之后，第四章开始讲到生活的时候，讲到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相称的生活，这个地方也讲到相称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啊，要活出这个信仰来啊，若是不然的时候只是在嘴巴上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的，也很实际的。所以我等一下再回过头啊。保罗说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所以这样子癫狂是因为基督的爱来激励他啊，基督的爱激励他。所以 到了第六章以弗所书讲到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是不是？然后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也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所征战的仇敌不是属于肉体的，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属幽暗的恶魔征战，是不是？所以讲到这些不是地上的，我们的仇敌永远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而是仇敌背后的仇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真正的仇敌是什么。所以保罗讲到说，在我们的夫妻之间，两代之间，上班的时候，所有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都是属灵的征战。希望你们听得明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后面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靠着主刚强起来，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干成平常，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属灵的征战，每一天都要靠主的恩典刚强站立起来。保罗每一天的侍奉，他所靠着他的得力的兵器是什么呢？一面是敬畏神，一面是神的爱，好像他自己的宝剑两刃的利剑一样，一面是什么？敬畏神，一面是什么？神的爱，或者是一个铁轨啊，一条是什么？是这个敬畏神，一条是什么？神的爱，或者是说你要打雷的时候要阴阳两极，是不是？这个打雷的时候，这个电光一闪产生的力量是蛮大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好像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神的爱，两个一合的时候产生一个大力，福音的大力啊。所以保罗在他侍奉的里面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平衡。他被神的大爱充满，传讲神的爱，但是他敬畏神，活在神的审判光中。所以保罗这样的侍奉神，他在他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当以弗所的这些这个祭司长的儿子去赶鬼的时候，这个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当保罗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在这个腓立比行走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在那里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不单单只有保罗，希拉他们也知道，只要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仇敌都知道你。你想要和他妥协，装模作样，会被使女认出来。你不是跟过耶稣的吗？为什么？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你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你们看不出来我有点累啊？看不出来啊？啊，我下面还有四十天要走啊，所以为我祷告，你们知道的有份啊。要纪念我哈，不要让我这个半路又爬的都爬不回来哈。这个在亚当的里面变旧了，被罪恶玷污了，因为亚当犯了罪，是不是？所以神所创造的时候，我很喜欢讲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常常能够一路讲到启示录，真的。今天当然没时间了，今天我如果要从创世纪随便找个题目讲到启示录，这样讲下去我就可以不要去我的宣道比如说创世纪的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他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子造的，对不对？那神的形象和样子怎么是尊贵荣耀的，同意不同意啊？所以神的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是最好的。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他也是诗篇第八篇讲到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是不是？然后他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听懂了没有？在肉身当中，在亚当的里面全部都灭亡变成罪了，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第二个亚当的肉身当中，他顺服到底，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没有犯过罪，他什么都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过罪。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说，所有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唯要信那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就是出于邪灵。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让我们能够，我们在整个在亚当肉身里面所犯罪的这一个旧人，亚当一直到我们整个的人类是一个旧人，神要把我们整个旧人的罪放在这个新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是两个代表，只有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肉身的里面没有犯过罪，他在肉身里面大声哀哭求神帮助，但是他没有犯罪，没有失败，听懂吧？所以耶稣基督凭着肉身受了撒旦的试探攻击和各样子的一些拦阻，但是顺服到底， 所以他能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神可以使那不知罪的、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变成我们的罪，神把他击杀了。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和四福音的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地都昏暗了，为什么？因为神掩面不顾罪人，神不能够和罪人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最痛苦的事情，那一个悲还不是十字架的肉身的痛苦，而是那一个被神弃绝，那一个被神抛弃，被神掩面不顾的那一个分离，是他最大的痛苦。所以当我们的罪全部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我们与他埋葬，归入他的死。可他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埋葬了就没有了。你把一个埋葬过的人挖出来，你愿不愿意？啊，快要被埋葬的人，真正死的哈，啊，你也不敢的。那样子的人，我一个弟弟于洪杰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啊，于洪杰牧师，他的光碟到处都是。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人家常常歪着头看我，我说是了是了，我都懒得问。然后他们意思说，哎，可不可以替你请你弟弟来，好像要走后门一样。他现在在澳洲忙得不得了，也是到处传福音，到处宣道。他自己又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很辛苦啊。我就不能插出去，我插出去常常回不来，这就是年龄的问题。我刚才从哪里插出来的？要怜悯我哈，这个不是我故意的，我实在是尽量避免，还是无能为力，心里愿意肉体软的。啊，救人救人哈，这个救人定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救人整个的救造哈啊，神把它拿起来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一个无罪的啊，他是一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让神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一同死在，一同死掉。我就说我这个弟弟讲过一句话，他有一次被人家伤害，很难过，他就祷告主，祷告主到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我还没有死透，死人是不会痛的，听懂没有？啊，死人是骂不痛的，啊，死在那个地方踢你一脚，心存啊，你如果我们是真的死掉，踢你一脚，你会不会跳起来？啊，很高兴你们能够在这里服侍。他都没听到我讲话，听到了哈，我讲话太快了，对不起啊，因为你们后面没有动，我怕讲过头啊。哦，时间到了，什么？你们时间这么快？OK， 那我还好，我看一下表啊。所以整个耶稣基督在他肉身当中定了罪案，把我们所有在亚当肉身里面犯的罪。可以放在耶稣身上，那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升到高天，掳掠仇敌，对不对？然后将各样恩赐赏下来，差遣圣所应许的圣灵，是不是？记不记得？所以神的国度怎么样子，就临到我们身上。圣灵降临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要不然的话，圣灵只会个别的临到一些神所爱的人身上，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普遍在教会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教会正式的成立，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因为耶稣为他死。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三个地方，讲到神的爱，讲到对世人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讲到教会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耶稣基督流血，像你们要爱教妻，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对不对？讲到这个，讲到个人的，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不是？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复合有五个地方，圣经没时间讲啊。罗马书第三章啊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六章八节到十一节，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加上今天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今天的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地方呢，二十节包括在里面啊，被称为是复合的大宪章。所以讲到第三件事情，做基督的使者，神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怎么样？使世界与自己和好，借助耶稣基督，啊，这个复合的工作 reconciliation 是靠着耶稣基督，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的里面，神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不将我们的罪孽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把那个和好的道理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学习这一个使人归向神的这个道理。神把那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今天都是大使命的承受者，我们要去传扬，我们有责任在身上啊！神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成为基督的代表。好，弟兄姐妹们，时间到了哈，我就不要耽误你们时间。 讲一个小故事做结束哈。基督徒哈，有一个生命，是一个无限的生命，可以 N 上加 N， 可以力上加力，可以荣上加荣，可以乐上加乐，还有很多的恩典，新而又新。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个礼拜只来做礼拜，啊，坐在这个地方做礼拜，啊，躺在那个地方做平信徒，啊，那我们就不行。我们要起来啊！像你们今天你们的教会用的这个主题哈，从不美地，也就是预表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然后讲到齐心传扬，就是传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好好极了啊！看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太近了，都包括在里面了啊。有一个公司，他们在门口放了一个鱼缸，那个鱼缸很漂亮，里面养了11条的小鱼啊，红红的、黑黑的、花花的，游来游去，很漂亮。尤其被老板骂的时候，就到那个鱼那个地方看一看，气就消了一半啊，再把那个鱼骂一骂，心里就更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两年之内呢，每一条鱼都是三寸的小鱼，在这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啊，很高兴，相安无事。有一天不小心，一个小孩子把鱼缸打破了，所以他们一看打破了，赶快把这个鱼捞出来，然后没有地方放，怎么样？就跑到门口的出水池子里面，他们有个喷水池啊，就把11条小鱼先丢进去，救活嘛，对不对？然后去买鱼缸，你知道要办事情都是很慢的，一个人马上就明天就买来了，要讨论还要开会的话，2个月买来啊。所以2个月以后买了一个新的鱼缸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去捞那个小鱼，然后拿了小网子去捞，怎么捞都捞不到，然后觉得底下怎么有东西动啊，底下还有别的东西啊，什么时候有东西都不晓得，所以就拿大网子去捞，一捞起来一条鱼啊，然后再一捞一条鱼，都是大的，都这么一尺长，本来三寸现在变这么大，捞了几条，11条，2个月，3寸小鱼从鱼缸放到鱼池，从3寸变成1尺。你在这个地方做礼拜，20年还是3寸，啊，出去传福音，可能20天，可能2年，你就变成1尺，啊，所以我很高兴，你们教会现在也有一个队在中国，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队在中国，啊，他们是三个小组，一个是 ESL 教英文，一个是 VBS 带儿童，一个是医疗辅导队，对，各自去医病。啊，那我们现在有这个队在中国，还有别的地方啊，感谢主啊，为你们感谢主，也为你们有人出来服侍主感谢主，因为我们神要我们是什么，领受了要给出去，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活水永流的一个管子，把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活出去，若是不流就变成死水的话都是死鱼啊，3寸的鱼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起来，圣经讲说 Arise and shine 啊，要起来，基督的能力就要复辟你，坐在那个地方做礼拜，永远坐下去越坐越胖，要起来啊，在神的面前要把属灵的能力怎么样子，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啊，我们感谢主。我在你们这边这个好有几年没来了，不晓得是外东牧师离开几年了哈，那你们的这个老牧师我也认得，黄浩东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哈，早年的30年前的朋友哈，感谢主，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和你们见面，也为你们祷告，求神祝福你们。我也知道你们的新地方很好啊，那个地方离开我们教会另外一个转大专长老家里，走路都可以走得到啊，那么近啊，我不是叫你们请他哈，免得他骂我出卖他啊，感谢主啊，那我们再把今天的经节背一遍好不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在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去传扬这样的恩典，好不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爱中，我们能够彼此分享你的慈爱。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心存敬畏，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审判，我们就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今天靠你的怜悯，能够扬起脸来活在你审判的光中，也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好让我们去宣道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的责任感，也不是靠着教会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从心里面愿意把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事能够分享出来。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使者，让人看见我们就看到活出的基督，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活着，让我们活出与那新生命有关的新造的样式，好让你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祝福这里的聚会，也祝福建堂的施工，还有许多的宣教施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